神，欢迎大家来到主的家中，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也都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今天的信息呢，就再继续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正话小灵姊妹都带领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彼得后书一章一节直到十一节。上一次我们讲到里面，我们提到一件事，就是弟兄姊妹，神要赐福是同，是因为我们同使徒有同样的这个信心，说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藉着认识上帝和我们主耶稣父父的恩典和平安。就是因为我们同使徒，同过去的圣徒，我们有同样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领受不断的领受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和这个平安。那亦都是今天的道里面，我就用这个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说2020年是一个恩上加恩的一年。因此当我们踏入2020年的时候，神就应许我们可以得到恩上加恩的这一年，是基于上帝在这段话语里面他所给我们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讲过，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过神的恩典，我们也都经历过上帝的恩典。你有没有信心2020年可以恩上加恩呢？如果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是 同使徒一样，同得一样的宝贵信心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是会恩上加恩的，我们会恩上加恩。所以在上一次讲道里面，我们都提到我们要怎样可以经历到恩上加恩呢？使徒彼得就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在我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他就提到有这几样东西。到底这几样是指什么呢？十一节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有这几样，又再提一次有这几样，这样的话就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可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这句说话更加给我们一个肯定，不是只是2020年或者是今生的时候我们是有恩典，我们可以在今生里面可以恩上加恩，而这个恩典是直接可以进入到耶稣基督那永远的国，就是你和我将要回去的天家里面，我们仍然可以再经历这个恩上加恩。上帝给我们有一个这么宝贵的一个应许，可能我们对我来说，哇，实在很难想象，不过亦都不会很难想象，因为你已经经历过，在这个地上已经经历过上帝给我们的恩上加恩。你要知道，不是只是今生你可以经历，原来在永远里面上帝还会继续给我们经历，他在天国里面，在天家里面给我们恩上加恩。这几个经经节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这一条路就是一个得恩典的一条路。这几样就是我们不断的可以得恩典的一条路来的。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什么呢？他说什么？如果我们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意思就是就可以不断地去经历恩上加恩。首先上一次我们讲到什么？信心。信心，人要得神的恩典，他一定要他一定神人要得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他一定要对施恩的神有一个信心，是吗？因为他是施恩的神，但如果我们对他没有信心的话，我们不愿意相信的话，我们没办法得到他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信心大，得恩得大的恩典；信心小，你就得小的恩典。你没有信心，你就得不到恩典，可以这样讲。今天我们得恩典是全凭什么？是凭着我们的信心。你信到哪里，便得到哪里。你如果没有信心，你就要求什么？求主赐给你信心。因为使徒三章十六节里说什么呢？我们因信他的名，正是他所赐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你可以信他是因为他给你这个信心，不是因为你本来就有这个信心，是他赐给你的。所以我们有信心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信心。不单止这样，我们甚至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五节里面说什么呢？使徒讲一句说话，他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 你说你没有信心，你要求上帝加增给你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连信心都是恩典，因为这个信心不是你有的，是上帝给你的，上帝给你的。所以你要记住一件事，我仍然可以信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当你仍然是这样相信上帝是给你恩典的时候，你就要继续再领受新的恩典。信心不是出于你自己，是上帝给你的。所以如果你没有信心，上帝啊，求你加增我的信心，因为信心是从你而来的。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又看另一件事。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德行。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对神有信心。雅各书说什么？有信心不是只是停留在那里的，叫做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是吧？可见信心和行为是分不开的。 OK， 有信心就必有行为，外面没有行为就不能见证你里面的信心。你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信心，就不算是信心。唯有真实的信心才会有好的行为，有好的生命的见证。一个基督徒如果在行为上没办法去见证他所信的，我讲过他是某某教会的会徒，某某堂会的堂徒，生活是糊里糊涂。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是吗？我是某某教会的 会友，但他对自己信的不清楚的。在我侍奉这几十这即生活二十几年的里面，令我心里面最害怕是什么呢？就是会有人令我去一间教会，他来到我面前，他说我在教会，我在这间教会已经几十年了，但我发觉他还是信得糊里糊涂。我甚至直接问他，如果上帝真的上帝今天你回到上帝面前，你清不清楚啊？你上帝问你该不入天堂啊？他说啊，上帝就会问我的。跟住落嚟，我哋要讲咩咧？我哋点样要欣赏？我哋点样可以欣赏感恩？第一，信心系嘛？第二系咩啊？就是、德行。第三系咩咧？知识重唔重要啊？个个都话重要，重要啊！多读书，多啲知识啊！系嘛？系咪嗰个知识啊？信咗主之后，我就明白咩叫知识啊？如果我们从原文来看的话，原文的话，我们发觉这个字出现的就是这个字，在英文的译音叫 Gnosis， 这个字这个字是在哪里来的呢？是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那里说什么呢？我们就读好不好？心灾啊，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就话咩咧？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呢个字，知识系用咗呢一个字，喺原文系用呢个字。同时喺哥林多后书，保罗喺十章五节又话啲咩咧？将各样的界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佢用咩咧？各样。难咗人认识神，认识神呢件事又用同一个字。我哋咁样去理解，当我哋讲到知识嘅时候，彼得话我哋有咗信心，要加上德行；有咗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嘅时候，这个知识系咩知识啊？如果我哋按上下文提到我哋认识神同认识耶稣基督嗰个认识嘅时候，又系用同样嘅字啊？这个知识系咩知识？这个知识就系应该系指对认识神嘅知识。即是说上帝又启示了给我们一些知识，这个知识是可以给我们更加认识神的这个知识。所以当我们看知识的时候，我想请问弟兄姊妹，这个知识从哪里来的？世上的知识从哪里来的？我想问你，学校来的吧？我们说是从学校来的，你最追溯下去，学校的知识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你知不知道在200到300年前的时候，知识论里面是怎样排列的？你理不理解？或者我们说在美国 或者是英国所有那些很出名的学府里面，他们当初开始的时候是以什么作为开始的？是谁开始这些学校的？是基督教开始的。当时的时候，知识论里面讲到知识的时候是怎样排列的？如果我们将知识的范畴将它分开，将它分开的话，知识有哪几大的范畴啊？你有没有想过啊？我们可能没有想过。两百年之前，现在的知识是什么知识？弟兄姊妹这样讲，我们说什么呢？哦，知识基本上分的，那知识基本上分几个大范围，一个范围是什么？就是什么？科学，是吗？哲学、神学。两百年前是不是科学？是不是科学、哲学、神学？是不是科学先的？如果你在两百年前，大概到三百年之前的时候，是神学先到哲学，正到科学的。但现在因为人慢慢离开神之后，人就将什么？将科学，科学第一，科学头脑，科学皮毛，科学细胞，科学什么都科学，跟着哲学，跟着神学，将神学放在最低的。如果你翻翻当初的时候，基督教在整个世界带领整个世界的时候，去建立一个知识的时候，去建立一个学府的时候，是从神学开始的。因为哈佛、Oxford 包括耶鲁大学当初开始建立的时候，是为要训练全时间的传道人。所以知识论里面，你可以发觉，当我们讲知识这个理论的时候，其实应该是神学、哲学正到科学的。我有没有根据啊？我有根据的。上帝怎样可以建立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知识是怎样建立的？首先第一样东西，第一次明神是透过怎么样的知识使人可以认识他？我们读这个经文是你很熟悉的，一起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荣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人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推诿啊？不是推诿啊，无可推诿。在罗马书，保罗这个神学家，至少有三个博士学位的神学家，甚至亦都是哲学家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说话，他说在罗马书一章里面，他说什么？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面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你眼不可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是借着自己所创造的大自然和自然律，让人可以去认识他，是一个至高智慧的那个设计者。他以的大能维护了整个宇宙的万物的运行，无论这个宏伟的天际或者是肉眼都看不见的一个原子的宇宙的里面，科学的发现告诉我们，这位神是伟大而且是充满慈爱的。一加一几多？我问你，牧师，你唔系咁当系咁低 B 啊？你话，你答我啦，一加一系几多先？系二啊嘛，一。阿 Truman 话一啊，一加一系嘅系二。喺美国一加一系咪二啊？喺印度一加一系二啊？印度系咪啊？唔系，因为印度系特别聪明，一加一唔系二啊。是二啊嘛，系嘛？喺中国一加一系咪二啊？喺马来西亚一加一系咪二啊？喺苏联喺其他一加一系咪二啊？呢个系咪真理啊？但有冇人去证实过点解一加一系二啊？你从细到大你就接受一加一系二噶咯喎？啊？首先我想问你，呢个一掟上去就落翻嚟。这个是什么原理来的？地心吸力。你发觉一件事，无论在数学，无论在化学，无论在物理学，都有一些东西我们认为是永远不变的，好像是一个真理。这个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这些所谓的看来不变的真理，无论在什么地域、什么时代、什么时间，不变的真理是哪里来的？ 是因为上帝创造的时候，将这个真理，这个 不变的定律放在不同的领域里面，他要告诉你们最大的真理是谁啊？就是他咯，就是他咯。这个就是基督徒为什么在我们在人的面前可以抬起头来，我们可以在人的面前宣讲这个真理，是因为我们真正是回归到真理的人。当上帝创造这个大自然的时候，他将一切的定律，大自然的定律的法则，所谓的不变的律，全部放在里面的时候，其实按照保罗的解释，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启示，原来上帝就是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就可以晓得他，我们就可以认识他，认识这一位创造伟大的主。而且在这一切的里面，你发觉是充满上帝的慈爱在里面。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数学，我们的人生的生活就可以更加的美好。所以科学的哲理里面是什么？科学最终的哲理就是科学是造福人群，使人可以造福这个社会，这个就是哲理。但是这个哲理追根到底是什么？是从神学而产生来的，那个哲学跟着是科学，正正到科学家。你明白我意思吗？但是很可惜，当这个世界慢慢的拒绝上帝，以为理性是至上的，以为人的头脑是至上的，人就开始什么？人就开始慢慢的，我不要上帝，我不要上帝。所以人就算是有最高的科学，最发达的科学，最聪明的科技，我可以跟你说，人如果没有上帝，人的心灵里面是绝对没有一个保障，没有一种真正的平安和喜乐。社会学家到现在，心理学家仍然没办法了解，为什么美国东西两岸这么文明，这么繁荣的一个城市，日本的东京，其他的国家包括新加坡，这么有钱的国家，这么聪明的，这么科学这么发达的地方，为什么人患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有精神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是因为人不要神，人要科学，人认为自己是比神更聪明，但他忘记了这一切所有的知识是上帝给人的。弟兄姊妹，科学是怎样来的？科学是人牛顿怎样发现了 地心吸力啊？牛顿是怎样发现的？他坐着那里看圣经是吗？我记得好像是看圣经，坐在树底下看，苹果树底下看圣经，看圣经看看，忽然间一粒苹果啪跌了下来，在头顶，哎呀，敲醒他的。上帝说，哎，为什么苹果会跌了下来的？他开始观察，开始发现，做试验，跟着什么？发现了有这样东西存在，就产生科学。我不是读科学，所以讲得简单一点，其实没那么简单。弟兄姊妹，是发现，发现是什么？发现 discover， 有没有啊？ discover， 本来是 cover， 是 discover， 是打开了。上帝已经将这个东西，这个知识放在大自然的里面，是人 discover。打开了，所以人就发觉，哦，好可惜，人仍然不愿意亲近上帝。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叫这个什么呢？在神学上给了一个字，在罗马书刚才保罗讲的那段话里面，神学上我们就给一个名称，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自然的启示，或者叫普遍的启示。这个启示呢，无论你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你是信徒或者不是信徒，你都可以去理解的。因此人在大现之中可以发现有数学的原理，有化学，有物理学等等的知识和道理。这些我只是说是道理，不是绝对的真理。你在地上 我是180磅，我在月球是多少磅啊？所以这个不是绝对的真理，这个是相对的，因为在月球上我就不是180磅的了。所以我不可以说这个是真理，这个只是一个道理，因为这一切的至高的智慧的神做一切的时候，他是赋予其中一些的法则和真理，而他才是真正知识的源头和真理的本身。除了这个之外，弟兄姊妹，未完的。你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上，我们得到一个丰富的知识，可以领受更多恩典的时候，他在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为什么？除此之外，他为了确保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正确的、准确的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再向我们做什么另一个启示？什么启示？是借着什么？啊？哎呀，你不知道啊？借着什么？刚才说是自然启示，借着什么启示？这个叫特殊的启示，借着圣经和耶稣基督的降生。他要确保在这个大自然启示里面还不足够，因为人看到树的时候，或者看到云、看到太阳的时候，哦，这个是太阳神，这个是树神，这个是河神，这个是山神，还不得，这个不是真的神，还没看见，所以他认为不够准确，我还要做另一个启示，是一个特殊的启示，是一个很直接的启示，是借着圣经，只有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真道真理的主亲自降成肉身，让人可以正确的认识真理，有正确的真理、道路、生命，回归到全能者的怀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上讲什么？真神造人，就假神人造，是不是？真神找人，就假神人走，是不是这样？我以前的生活就是这样，我跟着我妈到处去找神，我跟住我妈到处咩，同人哋做神啊！我发觉啊，喺圣经里边就俾我启示到好清楚，真神系做人，假神嘅人做；真神嚟走人，假神嘅人走。亲爱朋友，我哋当中有未信主嘅，你未信耶稣的人，我可以跟你说，是上帝来找你，不是你去找上帝。这个很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知识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的知识是从上帝而来的。上帝透过这个宇宙万物已经向我们启示了他自己，因为他在宇宙中，我们活得到这个知识，就在这个知识里面，其实我们是可以更加明白有一个至高智慧者，就是圣经启示这位上帝。但是我们仍然没办法完全认识的时候，他就启示了什么？他就启示了圣经。这个叫特殊的启示，被人更加的透过性，更加的清楚看见，哦，原来就是他。所以当你看到罗马书的时候，保罗就用了这句说话给我们指出一样东西，神感动的写得来，大自然的启示亦都是这个上帝来的，但同时他透过他自己的仔来到这个世界，将真理的本身彰显出来，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是真的神。我们怎样可以回到神当的上帝的面前？我们怎样可以领受这个恩典？只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一起来。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我们没有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你注意到吗？可以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姊妹，知识不是给你去赚钱的，你知不知道？今天我们可以拿到这么高的学位，是不是只是给你去赚钱的？不是啊，当你有知识，上帝是跟你说一样东西，嘿，我啊，回来啊，回来啊，回到我身边啊，谦卑啊，我就是那个真正的知识的源头啊。 我就是那个真正的知识，是使你可以得永生的那位独一的真神。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知识完的时候，我盼望再跟你彼得又讲两样东西。有了知识就加上什么？节制。我们有了知识之后，我们不断地在这个地上透过大自然透过圣经去认识神的时候，还有一样东西，他提到一样东西，他只是提到节制。基督徒的节制是可以带来很多的恩典，是不是？你觉得节制在你生命里面是不是可以带给你很多的恩典？无论我们吃饭，我们睡觉，我们讲话，我们做事，都应该有节制。为什么？如果我们没有节制，或者会因着我们的放纵，我们失去了什么？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和谐、幸福、财富，甚至是失去了生命的。我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我就已经明白到这件事相当的重要。当然我不是说我已经懂得去节制自己，我有一个中文的老师，是我很敬爱的老师，可能是因为每一次我考试考中文，他都给我差不多接近是100分的，可能这样我对他特别好感。不过有一次在课堂里面，我到现在记住他讲一个故事，是因为他要教导我们这群青年人讲话要小心。他说什么呢？因为那时候1970几年的时候，马来西亚不断地受到共产党的势力所影响，那时候就到处马来西亚政府到处去捉那些共产党的那些人，因此呢就有些人就被拉去坐监。在那时候他说他有一个同学，大家都在读大学，但是有人有一次呢，有些坐个便衣的人，他们不知道是谁，就走来课室里面就问，你们有认识哪个人吗？这个人是有些名气的。然后有些人出名的时候呢，有些人怎样？如果说，我认识李嘉诚，我认识谁？哇，好威风啊，是吧？哇，我认识他，哇，讲一大堆这样的说话。咁那个人入嚟嘅时候，你识唔识呢个边个人啊？有边个识啊？咁佢个同学咧，呢个老师就话：我有一个同学，嗱，当时喺咁嘅环境嘅底下，好多人都好谨慎，但呢个同学咧就唔谨慎。佢话我识得佢噶，佢就讲咗好多呢个人嘅故仔，衰啦！因为佢讲嘅呢个人就系政要政府捉嘅嗰个其中一个人，因此佢就咁样无端端嘅就坐监坐咗几十年。就因为一句说话，我识佢节制，系嘛？我都听过，系嘛？好多夫妻里边，几十年啦，结婚啦，几十年，就系因为一句说话，我要同你离婚。从此以后就拜拜。呢一句说话出嘅时候咧，面子放唔低，又唔肯承认，好就一意孤行。最后咩啊？就系因为唔节制。失去了家庭。弟兄姊妹，一句说话都可以失去很多财富的。股神巴菲特不可以随便说话的。一讲错一句说话，股票就冧了。是不是？节制重不重要？节制很重要。节制很重要。在一个家庭里面，你对先生讲的说话，你对仔女讲的说话，你不要以为这句说话，无所谓啦，几十年我都是这样说的，你因住啊。用世俗的说话，迟早有报应的，我跟你说。因为你从来不懂得去节制。我见得很多。有很多仔女在家里面跟妈妈住一起，跟爸爸妈妈住一起。爸爸妈妈对仔女的方法，特别我们中国人讲话是什么？是不留情的。因为为当仔女是什么呢？就可以随时发泄的对象，是吗？到他大了入大学，他开始有工作做，他开始自己独立的时候，睬你都傻，听得太多这些故事，是吗？听得太多了这些故事。为什么？因为在他小时候，你从来没有很节制地讲一些有恩慈的说话给仔女。弟兄姊妹，我觉得彼得讲这句说话很有意思。节制，节制是什么意思？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这个也是基督徒我们实现一个伦理的生活，一个建制，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来的。一 一个有节制的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不是？是有智慧的人，是吧？他懂得节制，懂得节制是什么？节制不是不是压抑，你知道吗？不同喂，啊，节制不是压抑，压抑不算节制。节制是什么呢？他知道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是有那个价值在这里的。压抑是什么呢？是自己都不知道有没有价值的，就是一死地冲了下去。他不会，节制是什么？他去衡量在这件事，在这个处境里，什么东西是我应该，是什么是最重要的。我就在那方面什么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是有一个自我，懂得自我控制的能力的。所以基督徒节制是基督徒一个智慧，一个有纪律的一个生活来的，可以这样说。他也是一个举止言谈是按真理而行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懂得节制，我用一次讲，是用国语去讲节制的话，我们懂得节制的话，你就可以在上帝的面前不断的领受恩典。你想想，如果我在健康上，我有时我想我自己后悔，我后生的时候我在食方面我懂得节制，我在约或运动上，我以前是这样的，我以前中学的时候我可以一个礼拜是游三次水，每一次是超过一个钟的。我以前的运动量很大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读了神学之后，不知道功课多就没有做这件事了，死了，是吧？你没有将时间分配得好，有节制，你去做应该做的事，到最后什么呢？你就失去了你自己的健康。妈妈跟你说不要一天吃炸，一天到一天吃炸的东西啦，你要懂得照顾自己啊，借着龙耳趁鸡耳，是吧？很多时候你从一个很普通，你发觉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你习惯不早睡，一天到一天迟睡，说不好听，对不住啊，我发觉在以前我们教会那些很迟睡的那些弟兄姊妹，几乎可以说都有 cancer。你发觉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因为你过了十点到半夜两点之间，你肝脏开始排毒的时候，你不睡觉，它都没办法去排毒，就继续积而多毒，变成你什么呢？你无毒不侵，你不是无毒不侵，你变成武侠小说的是谁？那蛤蟆功的是谁？西邪，全身都是毒，捏个口水都是毒，你明白我意思吗？你将这件事你放大，你的生活，上帝给你健康，是吧？现在人下，我不是说什么，现在人，我们人就是这样，总是不会是什么，上帝说，有的时候在普通启示里面，普通的知识里面，不要吸烟，不要这样，总之是什么呢？就不断地吸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节制是一种智慧来的， OK？是一种智慧来的，我们需要，因为当你开始节制的时候，你就什么？你发觉你的生活 是充满着什么？是充满着很多的恩典，无论健康，看钱财都是，你都要节制，这个是的嘛，你要开源节流嘛，这些都是一个很普通的知识，但是我发觉在圣经里面都教导的， OK？ 都是教导的。有些时候如果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明白到这件事，很多时候基督徒很多的埋怨，哎呀，上帝为什么我这样，为什么？有时候你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可能就是因为你不够节制咯，你不够节制咯，不是产生这个问题咯，不要埋怨上帝，因为上帝早就已经告诉你了，是吧？为什么我不知道的，为什么上帝没有跟我说，为什么没有跟你说，那本圣经放在家里面放在不知道多久了，已经生了尘了，哎呀，都没看过，早就跟你说，你都不看，你说上帝没跟你说，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节制一点，时间，这个时候看 iPad，一个钟，第二个钟，看什么？看下圣经，或者夜晚，看下圣经，你就可以对上帝的话多些认识咯，你就可以多些认识上帝，多些了解上帝咯。 嗱，你越认识上帝，你了解上帝嘅说话，你生命里边咪多啲正能量咯，少啲负能量咯，咪活得开心啲咯，自由啲咯，释放啲咯，唔好成日都船头惊啊，船头惊贼啊，船尾惊鬼系嘛？好多基督徒系咁噶，生命里边好冇自由噶，系点解啊？因为对上帝冇信心啊嘛，一日到黑忧虑，就应该系咩啊？船头惊贼啊，船尾又唔系船头惊鬼。船尾又怕賊，有時很多基督徒是這樣，其實聖經已經教導我們了，求主幫助我們凡事都要節制，因為節制可以帶給我們恩典。第五是什麼？忍耐，又有節制又加上忍耐，人是有限的，是吧？要記住，人是有限的，上帝是無限的，人是没办法忍耐到底的，神是可以忍耐到底的，是不是？我们常常小事上可以忍耐，大事上就不能忍耐了。我们可以短时间可以忍耐，长时间就不能忍耐了。一次两次可以忍耐，数次多次，数次一多就失去忍耐了。对一两个人我可以忍耐，对人人呢，我就咩无法忍耐。神大神一直都忍耐宽容我哋人所有嘅罪，系咪啊？求主帮助我哋，你睇圣经，你哋睇到自己，你哋睇呢个上帝几伟大。我哋真系冇忍耐嘅，就彼得提醒我哋要忍耐，因为我哋嘅上帝是忍耐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他打开了这个恩典之门。直到今天，你可以看见还有很多人是不肯信耶稣，不肯悔改，但是主仍然施怜悯给他，用忍耐的心等候一个人的心来回转的。不过我要讲一件事，上帝这个忍耐的心，我们知道我们都不可以忽略一件事，神亦都是一个公义和圣洁的神，你要记住这件事，他亦都是公义是圣洁的。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始终要在上帝的面前来面对上帝的审判的，你知不知道？基督徒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哦，上帝有恩典，上帝是忍耐的，哦，我可以乱发一疯，口不择言，是吗？不是的，我从你说，有一天上帝接我们回去的时候，他要按着我们所说的，你在背后说的，你在人面前说的，他全部什么好像放录音底一样给你听。按着这个你的行为，你的言论，上帝要什么？要赏赐你，但是你不用担心，不是说你不得救，是要赏，要看你得多少的奖赏。你在神面前，你有没有做上帝要你做的事？上帝仍然是公义和圣洁的，但我知道在这个时候，上帝对我们仍然是什么？是充满了忍耐的，是充满了忍耐的。我侍奉神，跟随神到现在为止，我现在开始复习我的祷告，我都会这样来祷告。是为什么？我说上帝，我真的在你的面前，我是不配去祷告的。因为为什么？我知道连我的祷告在上帝的面前，有些时候都显得我自己什么？假冒为善。我求上帝给我不要变成一个宗教的生活，但我和你的关系，我来到你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从来称你为主的时候，但我心里面都不会觉得你就是我的主。基督徒要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什么？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说什么？爱是什么？恒久忍耐。看着圣经很多时候很有意思的，保罗写很多东西神启示是有意思的，他说什么呢？爱是恒久忍耐。跟着第七节是什么呢？结束是什么？凡事都要忍耐。什么意思？开始说爱是恒久忍耐，到他结束的时候凡事忍耐，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爱就是开始忍耐，终于忍耐。当你说你爱你老婆的时候，记住你要开始忍耐。当你说我要爱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你要记住你要开始忍耐， 否则你的爱就咩呢，就跟住呢，如果你唔忍耐，呢个爱係假嘅。保罗好有意思哦，你有冇发觉系咪呀？当你开始你的仔女出世的时候，你开始爱他的时候，你发觉你开始都要学习忍耐。因为爱就是开始忍耐，终于忍耐。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呢？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你爱上帝吗？你爱不爱上帝啊？爱啊，所以有些时候你都要忍耐上帝。是不是啊？你有没有发觉啊？因为你不断祈祷上帝给我啦，给我啦，就不给我啊。是不是啊？有没有注意啊？这个说话有没有意思啊？爱就是开始忍耐了。你开始忍耐了，是啊，上帝，我要忍耐了。上帝啊，快点给我老公信主啦，他都不信主。啊，生活都不知道为了什么。上帝啦，你快啲啦，快啲啦！你发觉一样嘢，你开始要忍耐，你对上帝要忍耐，对老公亦要忍耐，啊，仲加倍添，对上帝忍耐，又对老公忍耐，都要忍耐。因为基督徒有一个特色系咩？我哋有一个坚忍嘅呢个咁样嘅心喺我哋里边，因为上帝好多时候唔会按着你嘅心去做，听你嘅祷告去做一样嘢，因为上帝做好多嘢系按着佢嘅时间表。这个又翻翻第一个，这个就是为什么你需要信靠他。因为上帝做任何事从不误事。求主帮助我们。好，第六是什么？虔敬。啊，弟兄姊妹，什么叫虔敬？我有了忍耐，第一，第三，有了知识，要加上什么？啊？哦，忘记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什么？忍耐。忍耐是什么？虔敬，或者我叫敬虔。敬虔是指什么？一个真诚的心灵。基督徒要有一个真诚的心，意思就是在我们极痛苦的困境当中，我们仍然没有改变对神那种真心真意的敬拜和侍奉。因为基督徒可否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就要看，实际上就看他在困难之中，他仍然是对上帝是真心的。这个很重要。敬虔是什么？敬虔是一种常常觉得活在上帝的面前的态度，就自然产生一种对上帝那种敬畏的心，不敢去冒犯神，不敢去犯罪。当然这种生活就产生什么生活？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基督徒，哇，这个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可以看得出是什么？他是不是对上帝是不是一个很真心的人？对上帝真心不代表是放纵。对上帝真心是什么？是代表了什么？这个人懂得在困难之中的时候，或者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是有一个不敢去冒犯上帝，不敢去在上帝面前任意妄为，有一个敬畏的心。这个叫敬虔，这个敬虔，无论在最小的事上或者在最大的事上，他显出这个这样的心，这个是叫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这个很重要。好，第七是什么？当讲到敬虔的时候，他讲到什么？有了敬虔要加上什么？爱。爱什么？他说爱弟兄，就爱众人的心。这个我们都明白，在教会里面我们讲到爱，爱弟兄姊妹，爱众人，我们都知道。但弟兄姊妹，不要放弃这一样东西，这个都非常的重要。这个在上帝的面前，上帝比你更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有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美好的无论在夫妻，无论跟子女或者跟朋友，有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这种恩典是透过我们仍然有一个爱弟兄爱众人的心。是我们本来是不懂得爱的，我们生命里面没有一个真的是爱的能力在里面。但是圣经说什么？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不定罪。我们已经是什么？是吧？我们未信主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爱的。我记得我未信主的时候，我不懂得爱我爸爸，我也不懂得爱我家庭里面的弟兄姊妹。但是生命当我信了主后，这个改变很大的，就是我懂得爱他们，我懂得为他们祈祷，我心里面会挂念他们。虽然过去有很多不高兴不好的经历，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发生，就是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之后，我会为了他们 流眼泪祈祷，我会为咗佢哋心里边会有讲唔出嘅一种嘅亲情。有啲时候我同上帝话：上帝啊，真系呢个好辛苦、啊，点解你要创造呢个世界有亲情呢？啊！但我发觉我信咗主之后，本来系有嘅嘢我失咗，我未信主之前，本来有嘅嘢我失咗，系但我信咗之后，上帝俾翻我，我懂得爱佢哋，因为系我哋系一个出死入生嘅人，我哋系一个从死里复活嘅人。我们拥有耶稣赐给我们永活和永生的生命，所以你是什么呢？你和我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一个人来的。这里哪里讲给我们听呢？约翰讲给我们听，使徒约翰讲给我们听，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人？因为唯有出死入生的人，我们正有这一份爱，正有这个真正的爱，有这个爱的能力。这句说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一起读好吗？一起来。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的了。没有爱心的人，仍住在死中。凡恨他的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从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有了敬虔，要加上爱。我们没办法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懂得什么叫真爱。我们可以有真爱，是因为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的人，我们从此拥有耶稣基督这一种十字架上这种圣洁的爱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领受了祂的生命。我们是不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人？什么叫出死入生的人？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人，就要看你有没有爱了。我相信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不单止可以讲出为什么他可以上天堂，但他的生命里面是有一份爱可以给我们看见，他的确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人。你说是不是？我们因为爱弟兄，我们就少晓得，当我懂得爱我的弟兄的时候，这个弟兄记住，在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弟兄是包括姊妹的，这个字很有意思的，中文翻译叫弟兄，其实里面包括姊妹的。你懂得爱弟兄的时候，你就晓得已经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人。信使人什么？你信耶稣使你什么？出死入生，是不是？是。出死入生的人，他才会懂得去爱的，亦有爱的动力和爱的能力。信是出死入生的什么？你怎样可以出死入生？怎样可以？啊？哎呦，你不要吓我。你怎样可以出死入生啊？爱。啊？出死入生的方法是什么？出死入生的方法是信。是吗？上帝透过信的这个方法，上帝没有用其他方法啊。他说信，你信你就可以出死入生。入到永生，脱离死亡的审判。但是爱是什么？是一个出死入生人的生活的目的。再读一次好没有？信是什么？信是什么？出死入生的方法，爱是出死入生的目的。你现在明白了吗？为什么彼得又说敬虔要加上爱？他第一个说信心，现在他说要爱，有没有关系？有，因为信是我们可以出死入生的方法。我们唯有信，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死，脱离死亡的审判，脱离死这个将要面对死亡，面对上帝审判的这个进入永死里面的这个生命，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但这个信是一个方法，但爱是出死入生的目的。你今天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想问你， 啊？上帝拯救你出死入生，系嘛？佢拯救你，那个目的系乜嘢？继续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升官发财，加上帝俾我发财，上帝让我身体健康，啊，心想事成，啊啊，上帝系咪咁啊？唔系，呢个唔系目的。上帝拯救你嘅目的系乜嘢？弟兄姊妹，爱弟兄，爱众人，爱你嘅老婆，爱你嘅老公，爱你嘅仔女，爱你嘅邻舍，爱你嘅仇敌。爱是出死入生的目的。约翰好多次讲爱，如果不爱你，你不爱你看得见的弟兄，你就不能爱看不见的上帝。好实际，是不是啊？求主帮助我们，圣经实在太伟大了。圣经伟大到一个地步给我们看见，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真的可以说一啲都唔值钱咧，但又好奇妙系咩咧？就是、因为我哋相信上帝，我哋变得圣徒，我哋就可以成为圣徒，我哋可以成为一个伟大嘅人。呢、这个就系你同我相信嘅天赋，连我爸爸都做唔到，但系我相信嘅天赋可以因着佢俾我嘅爱，因着佢嘅爱，我可以成为一个伟大嘅人。你觉得系咪啊？哈利路亚，赞美神。我每一次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心里面对这个上帝充满着无比的敬拜敬畏在里面，因为他要我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伟大不一定是做事伟大，是吗？不一定是做大事赚大钱就是伟大，伟大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个伟大的生命。做父母可以体会这件事的，是不是？我说的时候你又记得了，你觉得你的仔女长大，你觉得你的仔女，哇，你会，哇，你会很欣赏，是欣赏什么？是欣赏他懂得爱你的时候，不是因为他懂得拿很多钱给你，是你发觉你的女，你的仔女懂得爱你的时候，你发觉他里面有一份对你那份爱的时候，你忽然觉得哇，你会哇，有没有这个经历？举手。哎，好少人啊，为什么？啊，有啊，有几个啊。哇，他觉得哇，他懂得去爱人，他懂得去帮助人，他懂得 去分享，他懂得去，你发觉哇，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是这样看我们，是因为他要我们懂得去爱弟兄，去爱众人。如果有一日我又回同样的问题，我不断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发觉我在这间教会我仍然有这个责任。我作为上帝的仆人，认识上帝说话的人，我一定要帮助你了解一件事。如果有一日你来到上帝的天堂的门口，神会问你，为什么我要让你入天堂？你凭什么我要让你入去天堂？你怎样回答？你怎样回答？你不要以为天堂可以随便入的，你怎样回答？如果你现在可以很肯定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你现在活在地上的时候，你必定会不断地去经历神所赐给你的恩上加恩。因为基本上你已经在现在的生活，你的信心已经跟天堂接连在一起。上帝会将天上的福气不断地透过你对他的信教，你对他的信心不断地好像什么送过来给你， email 给你， text 你，上帝。这个很重要。直到我们见到主的面的时候，我们更加完全地看见什么叫做恩上加恩。现在只不过什么？给你常常下而已，常常主恩的滋味，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这句话？就知道上帝是何等的位，给你试一下而已。但有一天你入到天堂的时候，入到天家里面，你可以看见，哇， 你不是上上下，你甚至是圣关人，活在上帝的恩典的里面。弟兄姊妹，如果你又能够爱弟兄爱众人，你就是一个不断蒙恩得恩的人。我们低头在主面前，我们祈祷。在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实在有很多的亏欠，虽然你透过你的仆人彼得再一次的来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但是当我们用你的话语来衡量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不配在2020年向你这样讲，上帝求你给我们可以恩上加恩。不过主，我们多谢你，你又再提醒我们，我们是同使徒同样蒙受了一个这样的信心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得到你更多的恩典的人。我求你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是有恩典的人，我们真的要懂得感恩，我们懂得知恩，懂得感恩，我们亦都懂得报恩，以致我们在行动上在2020年继续的在你的面前，我们有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我们加上知识，有了知识我们加上敬虔，有了敬虔我们加上忍耐，有了忍耐我们要加上爱众人爱弟兄的心。愿因主你赐福看顾我们这里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敞开我们的信心。主啊，让我们大大的张口来领受你的恩赏加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吗？一起起立来唱一首歌，恩典太美丽，识唱一起唱好吗？来，我们敬拜祂。这天同聚于主圣殿，来数算我主恩典。他以圣名来使我完全，来使我两眼重见光线。这天同聚于主圣殿，来数算我主恩典。他似盼望重生的泉源，还给我勇气面对挑战。恩典太美丽，恩典太美丽，无什么可取替，唯求将心全然给主，来彰显主爱多珍贵。忠心爱神，倾心倾意爱别人，才觉得命没有枉费。这天降服于主脚前，留心听我主差遣，深信这人劳苦不讨怨，神终会赐我荣美光冕。衷心去赞颂神极重的恩典，慈爱一生传扬福音，来证实主爱可宝贵。请观看稻田，主的庄稼在面前，辽阔收成无法估计。忠义使命，忠与义名，不惜一切来回应，能侍奉你是最尊贵。一切荣耀归俾我哋主，请坐。
因为教会的 報告事項同埋祝禱。請問在座有冇一位有冇新嚟嘅朋友喺當中咧？如果冇，我哋繼續以下嘅報告。咁咧就各位啦，咁咧就係祝各位喺2020年新嘅一年裏面係能夠係主恩滿日，係嚟到係大家都能夠喺呢新一年裏面，我哋都係能夠係神希望俾我哋有更多嘅力量，能夠係喺每件事上都能夠係有加上啊，使到我哋能夠喺活出能夠更好嘅一年啊，2020年裏面。咁今日一點鐘之後咧係有呢個副堂係有呢個執委會嘅，咁請執委們係準時出席會議，共商討善工。咁跟住咧，我哋會有祈禱。咁咧係有三件事情祈禱嘅。咁咧就我請大家就係會係低頭祈禱，眯埋眼咁樣咧，我就會將係每件事情講出嚟。咁俾少少嘅時間俾你可以喺座位上嚟都為每件事情祈禱。祈禱完咗之後咧，我就會係做一個嘅令大家做一個公禱嚟結束。OK， 咁我哋用少少時間嚟祈禱，請大家係眯埋眼睛。有三件事情，我第一件事祈禱嘅就係求神俾我哋眾人喺呢個2020年裏面能夠係全家都能夠係得救啊，使到我哋嘅力量係能夠係係懂得嚟到係愛基督啊，俾我哋有力量去愛基督，嚟到效法基督嘅愛神愛人啊。第二，我哋为到求主系施恩我哋教会今年嘅执委们，无论喺生活同埋侍奉上都有美好嘅见证，可以荣耀神，使到人能够得到建立。最後為到有啲弟兄姊妹出門嘅，都求神能夠保守佢哋，係有個愉快嘅旅途，出入平安。上天父，我哋都系多谢你俾我哋有呢个嘅机会，可以嚟到你面前，嚟到为你嚟祈，嚟到为每件事情嚟祈祷。我哋多谢神，你带领我哋进入咗新嘅一年，我哋都为佢嘅以往一年献上感恩，睇到你嘅恩典系何等嘅丰富俾我哋。我哋喺今年新嘅一年里面，特别透纪念到我哋屋企，我哋弟兄姊妹当中，我屋企好多系或者有啲亲戚朋友，或者我自己身边嘅屋企人都系仲未認識你，仲未得著你救恩嘅，未接受你救恩嘅，都求神你能夠係帶領我哋，叫我哋都能夠喺呢個新嘅一年裏面能夠曉得點樣能夠係為嗰啲未信你嘅、未接受你嘅人嚟到祈禱，使到我哋有呢個嘅力量嚟到曉得點樣能夠係有個好嘅見證出嚟，等佢哋都能夠影響到佢哋，都能夠使到佢哋都能夠係早日嘅嚟到係接受你做佢哋救主。亲爱天父，我哋都为到我哋教会嘅执委们嚟到系祈祷，你将呢个群羊呢个嘅托付俾我哋教会，你就系群羊嘅各位嘅大牧者，成为咗教会嘅执委们嘅榜样。你用爱同埋恩典嚟到对待群羊，恳求神你系加增教会呢班嘅执理嘅执委，睇过佢哋每一个都系 叫啲職位嘅們都能夠係無論喺日常嘅生活或者教會侍奉上，都係能夠有美好嘅見證。正如經文講，經文講嘅，你係要作羣羊，羣羊嘅榜樣，叫職位們知道愛同埋恩典嚟到用嚟彼此嘅對待，活出大牧者你嘅榜樣，可以榮耀神。亦都叫我哋以基督嘅心為心，在肢体和真道上可以联合成合一，能够使到能够我们大家的信徒都能够是同心合意的彼此建立，求神你帮助我们。也都来为到这个春节来紧的很多是有些弟兄姊妹出门的，都求神你都是带领，使到他们有一个愉快的旅程，有一个可以是出入都得着神你的保守和平安。我哋亦都係繼續，亦都係將我哋以下嘅完咗之後嘅飲食都係交託，求神你能夠潔淨，俾我哋食咗之後能夠加添我哋力量，行走前面嘅道路，更深嘅愛你。我哋以上嘅禱告，奉賴主耶穌基督得勝名求，阿門。請大家起立，我哋同唱三一種。请你牧师祝祷，
让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真理圣灵的感动、引导、光照，常常都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